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后半，从十七节到四十节。整个希伯来书十一章呢，我们如果注意看的话，从头读下来，你会发现有很多很特别的地方。第一个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到这个字，因着信。因着信亚伯献祭了，因着信以诺被神接去了，没有经过死亡。因着信挪亚建了一个方舟，因着信亚伯拉罕离开他的故乡乌尔，往一个不知道到哪里去的地方去了。也因着信，后面今天会提到了亚伯拉罕献上以撒，以撒为他的孩子祝福，雅各临死的时候为约瑟的孩子，也是他的孙子祝福。约瑟因着信，他说不要把我埋在这里，我要埋在我的父母的坟里，那在迦南地，将来你们有一天要回去到迦南地。他因着信看见那四百多年以后发生的事情。摩西因着信，他不拒绝接受一个作为法老女儿之子有继承王位的这样一个可能性，他宁可承认自己是希伯来人，是希伯来奴隶之子。他们因着信做出许许多多不同的选择，除了这个因着信这个字以外，也有提到信心这个字。所以无论是信心或者因着信或者其他类似的动词，在整个希伯来书十一章一共出现24次，然后提到20个以上的人物，还有一些是没有举名字，是哪一些人，譬如刚才我们所念的，有人被石头打死了，有人被刀杀了，有人堵了狮子的口，有人这样，有的人那样。那这一些所谓的无名的信心勇士，如果加在一起的话，不止20个。整章如果你能够一口气这样读下去的话呢，你会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有一些人在这世上，他们的生活是凭着信心而过日子的。其实整章所要教导我们的是什么呢？我们所有信主的人，所有的基督徒，我们人生观是不一样。我们人生观不一样，不是在于礼拜天我们抱着一本圣经去了教堂，别人呢礼拜天要么是睡懒觉，要么看 football， 要么就看昨天晚上的 NCAA 篮球准决赛。他们那样，我们那样，这不是基督徒跟他们的差别。我们基督徒的差别是在于，我做任何的决定，我在人生中很多重要的抉择，我是因着信而做的。那么有这些信心的伟人的榜样在这里，也有一些他们属灵的教训在这里。所以我们读完这段圣经，好像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心里也有这样一个回应，说主啊，我也愿意跟他们一样。我在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在我人生当中，我在往前走的时候，我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是凭着神在我身上我所认识的这一位神，以至于我做出一个可能在别人看来难以理解的一个决定。那么因此从十七节开始所提到的，他先提到一些所谓以色列的族长，所以族长就是指在创世纪的里面，从亚伯拉罕开始，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到了犹大、约瑟这一代，叫族长们。他们如何凭着信心，在他们的人生的重要的关口上，他们做出一些毅然决然的决定。那再一次提到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不但在新约圣经称他为信心之父，在以色列人的心目当中，他更是一个他们的好像整个以色列民族的开始，是从亚伯拉罕开始。而亚伯拉罕一生也的确有许多很多的抉择是出自于信心的。那他信心的一个最高峰，大概就是当有一天神对他说，把你独生的儿子以撒献上的时候，没有一件事情比这件事情是更高的、更难的一个考验。创世纪写得很清楚，耶和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所以这是一个试验。这个试验表示说，当神说你把以撒献上的时候，对于被考试的人，你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考试的人是知道的，好像演习哈。那演习如果事先通告的演习，那就对于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不是真的。可是有一种演习是突然的，长官是知道的，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还以为是真的了，哇，紧张的要死。可是长官知道不是真的。神试验亚伯拉罕的时候，神没有真的是要亚伯拉罕把以撒给杀了，因为十诫里面不可杀人，何况是神赐给他的。可是对亚伯拉罕来讲，当神说把以撒献上，这个命令就是命令，没有第二个可能性。当然我们会，我说我们读圣经的人，以后的人，我们都会有很多想象，我们在圣经没有记载的事情当中，我们希望在那个空白的里面添加上许许多多我们的猜测，我们的想象。亚伯拉罕在想什么呢？哦，他肯定是这样想的，他肯定是那样。其实这些猜测圣经上没有说，因为他没有说的意思是重点不在这里。重点在什么？当神吩咐说把以撒献上的时候，这个以撒是神应许他的，说从以撒生的才算是你的后裔，是你的后裔才能够继承我当时给你所有一切的应许。那以撒如果死了，那时候以撒还是个孩子，当然没结婚，当然没后代。以撒一死，神的应许整个就落空了。那神好像给他一个自相矛盾的东西，神应许说所有的祝福都要从你这一个后裔之后，就是以撒之后一直继承下去，可现在又把他献上为祭，这两个是自相矛盾的。但是亚伯拉罕毫不犹豫的就要把以撒献上，因为什么？我想他没有想那么多，他不会去猜测说，神到底要怎么样呢？神也许这样，也许那样，他没有想那么多，他只知道一件事情，神无所不能。看来是矛盾的两个命令，但今天清清楚楚的，神说把你独生儿子以撒献上，带到摩利亚山上去，他就带上去了。到了山下，他告诉仆人说：“你在这里等着，我们去一会儿就会回来的。”他怎么知道以撒还能回来呢？圣经上没有说，他只是从信心里知道以撒会回来的。那果然真的后来就回来了。可是上去了要献祭了，献祭不就没了吗？我就说他相信这位神无所不能，因为信心主要是根据对象，不是猜测结果。不是因为对结果有信心所以他有信心，他是因为这一个发出命令的人他有认识的，他对这个人有信心，他说了就算，他在我献上就献上。然后他说从以撒的后代会承继这个祝福，所以他就有办法让以撒献上了，可是不会死。怎么样献上又不会死？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可以献而且不会死。以常情来说，以逻辑来说，这是有矛盾的。可能有多少人要跟他讲说，你要不然就听错了，要不然这个上帝有问题。他不接受这种说法，所以十九节说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那就是说，他说神无所不能，一个可能性就是他死了，可是神就让他活了。但不管怎么样，神叫我上去献以撒，我就是上去献以撒，没有第二个考虑。我不管结果是怎么样，过程是怎么样，我只知道神要我现在做的事情，我就是顺服。这就是他的信心。所以当他到了山上，以撒放在那个柴上面的时候，刀拿起来的时候，神说够了，住手，不要杀他，我已经预备了另外一只羊羔。所以他回头一看，就有一只羊就在树丛里，那是要献祭的那只羊。可是刀没拿起来的时候，好像什么都没看见。信心常常是在这种关键的节骨眼的时候，考验出一个人真正的 真正的信心，真正对神的认识。因为我说，我一再的说，信心是你的对象的问题，不是过程，不是结果，不是你先看到那个结果，然后你有信心做什么，也不是过去的经验，不是过去的经验。亚伯拉罕没碰过这种事情，可是他对这一位神有信心，所以他做出一件他认为神要我做，我就准备要做的事情。所以信心是一个试验。那圣经上说的很有意思，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以撒好像是从死里复活的儿子。我只能这样说，好，我自己有一个类似的经历，这些类似的经历当然跟亚伯拉罕可以说在难度上程度上可能是天差地远的，不过试验的意思在这里。可能有些人在不同的场合听过我讲过一部分。我1970年大学毕业的时候，经过一些挣扎，我已经对神宣布了，大不了独身了。我那时候把我婚姻主权献上去，可是因为当我把婚姻主权献上去的时候，我不知道把婚姻主权献上去是什么意思。我当时的想法很单纯，婚姻主权献上去就是让神替我挑老婆，那意思就很简单，我只在基督徒当中挑，所以呢安分守己的在教会中看来看去，然后每次看一个就问神说是他吗，是他吗，是他吗，神都不回答。那我那时候还不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就有一次一个小型的聚会当中，有一位学长，就是他快要毕业快要出国了，我们一个欢送会请他讲两句话，他就讲了两句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那天要讲那些话。他讲了什么话呢？他正经八百的说，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件关于婚姻的事情。他就翻开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我看现今的艰难，据我来看呢，保罗说我们不如守素安常才好，守素安常。他下面就说，你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脱离，没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妻子。那当然我们是同学嘛，都还年轻还没有结婚，那么反过来意思就是说，你有女朋友缠着呢就不要把她甩了，你没有女朋友呢就不要求女朋友了，这叫守素安常。我一听啊，这位学长我是认识的，跟我同个教会，他是我师班的指挥，他马上要毕业了，我还接他棒了，他是有女朋友了，追了6-7年了，那女方家长反对的要命，所以苦练好久，他叫做有女朋友缠着的不能甩了。我是没有的，那什么意思？我忽然间明白了，把婚姻主权交出去，包括要不要结婚，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要不要结婚，结婚是一定要的。我说主啊，开恩可怜我吧，我如果独身那什么意思？自己烧饭自己洗衣服啊。后来师母一直说，原来你要结婚就要找个烧饭婆，不是，不是这个意思。不过我想说最悲惨的情况下就是那样，难道婚姻主权交出去要交到这种程度吗？那几天真的是饭也吃不下，然后我一天在想好可怜哦，所以一直在唱那条歌，亲爱主牵我手。但是在我心目中那是一个真实的考验，我如果真的诚心诚意从心里说交出去了，那就有一个可能性，我从此独身，不管我喜欢不喜欢，那可不是开玩笑的哦。我能对神说好没关系，但我心里想说不会的。你怎么知道不会？你说交出去那就得全交了。后来交出去了，但是也真的很有意思啊，交出去以后一个月就认识了师母了，然后再一个月搞定。那其实说认识，我本来就认识，但是我只是这样说，我本来就知道他，我们同个教会，同个台大传奇，我是师班指挥的时候，他是师班的班员，我怎么会不知道他？我当然知道他，可是我不认识他。但是当你真正交出去的时候，好像你又重新得回了。亚伯拉罕是什么？他把以撒带到山上准备献祭，神说不要动手，不要杀他，有另外一只羊羔。可是对他而言，以撒就是从死里复活的，重新得回来的。 1990年，当我要辞掉工作来美国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两个女儿都在读高中，一个已经要读所谓今天的11年级了，在台湾叫做读高二，另外一个要读9年级。那读11年级的意思就是再过2年我大女儿进大学，我进神学院，那我是读书的，是没挣钱的，没收入的，我女儿读大学，如果成绩好进了哈佛怎么办？抱歉，我没钱，我还在读书呢，我的学费都还不知道怎么从哪来的，我哪有钱给她付学费啊？那么哈佛不能去，那去哪呢？普通一点的学校吧，再不来呢，社区 community college 算了。我能这样对我女儿说吗？她的前途呢，就因为我奉献了，她就没了。所以甚至有基督徒来找我说，哎呀，你想奉献传道很好，慢几年，等你两个女儿大学毕业了，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去哪随你去，现在不行，是一个很合乎常理的现实考虑。不会，感谢神，10年前1980年在另外一个场合，神就对我有一个挑战，就是我愿不愿意把我两个女儿一切的前途，一切的一切献上。意思就是说，那时候也是神用另外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忽然间好像让我想象到说，假如有一天我们所谓跟随主的意思是，有一天我跟我太太，我们两个人同时殉道了，那如果殉道呢，我两个女儿就变成什么？孤儿。我愿意让女儿做孤儿吗？我告诉你，直到今天有很多传道人会有这样的一个做法，我不反对他的做法，也有人会告诉传道人说，你跟你太太不要坐同一班飞机，什么意思？掉下去的话，一个掉下去，另外一个还活着，否则你孩子怎么办？很合乎常理的考虑。我现在不是在坐飞机不坐飞机，我现在考虑的是，假如有一天我跟随主到一个地步，如果做父母的殉道怎么办？难道没有吗？很多宣教士带着孩子去到偏远的地方，然后呢生了病，没有医药，有医。前几天我们参加一个神学院的一个讲座，有一个人在问问题的时候，那回答问题的那个老师就说了一件事情，他说他刚刚得到一个消息，我不知道是应该是他认识的一个宣教士还是什么，或者是一个团体，有一个宣教士夫妇在一个偏远的地方，他没有提国家，我不知道在哪里，总而言之偏远的地方，偏远到一个地步，医疗设备非常的差，得了水痘， chickenpox 水痘吧，这什么，反正得了一个普通的这种出疹子啊，出痘子，这种痘子，就我们今天一般的国家来讲，这个问题小事一桩，有一点什么药就可以解决了，可是在那个地方连这个都没有，就他的妻子就死于 chickenpox， 为什么？没有任何的医药，然后呢这个肺里面他说就会肺积水，最后是肺积水窒息而死。他的丈夫就亲眼看着他的妻子几天之内走向死亡。有多少的宣教士带着孩子去到一个偏远的地方，然后有的时候是孩子死了，有的时候父母死了，那孩子不成为孤儿吗？那跟随主的时候，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吗？可能发生。你想过吗？想过了你还敢去吗？亚伯拉罕的经历不是只有他一个人经历，是历世历代许多基督徒他在面临人生重要抉择的时候他是必须考虑的。因此亚伯拉罕的脚踪也成为后来有信心的人的脚踪。你必须有这样一个考虑，如果真的是这样发生的，你会怎么决定？所以80年的时候，那是越旦刚结束，然后等等，所以忽然间想起这件事情来，同样的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我知道那是神的一个试验，可是当我要心里对神说，我为你的缘故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我要说出这句话来的话，我就得把这件事情很认真的思想，他如果 真的这样发生怎么办？我真的心甘情愿让我两个女儿成为孤儿？诗篇127篇说的，若不是耶和华建造城池，建造的人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来看守那个城池，看守的人枉然谨守。那就是说耶和华神供应，耶和华神建造，是耶和华神来眷顾，包括我们，包括儿女，不是做父母的。我们做父母的都希望在我们有生之年，靠着我们所挣的钱，靠着我们所做的一切的努力，为你的儿子，为你的女儿建造一个美丽的城堡，他从此以后快快乐乐在这个城堡里一辈子吃喝不尽。但圣经上说，不是你建造的，是神建造的，不是你能够看守的好好的，是神在看守。如果你没有了，耶华仍然存在，他会看守，你能放心交给他吗？所以到了10年之后，90年，当我要奉献，有人跟我这样劝告我的时候，感谢主，我能够已经蛮笃定的相信，神既然这个时刻呼召我们，我们就是这个时刻回应，不是5年，不是6年，不是8年。那至于孩子读书的事情呢，正如亚伯拉罕在山上就留下这样一句话，叫做耶和华以勒。耶和华以勒是希伯来文，说耶和华神他必定有供应。他在山上，结果呢有一只山羊。我们不知道我们去读神学院以后孩子读书怎么样，但是耶和华以勒，如果你不上山，你看不见耶和华以勒；如果你不凭着信心走出去，你永远不会经历到什么叫做信心的生活，什么叫做在信心中你看见神的供应。所以有些人一生的信心生活是非常贫乏的，因为他从来没有走出去过，从来不敢凭着信心做出任何一个抉择，他都是做出一个非常合情合理合乎逻辑的选择，因此他一生从来没有用过信心。因此对他而言，神只有这么小，小到几乎比他的逻辑还小。但是如果你凭着信心经历神的恩典祝福的时候，这些信心的伟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或者其他的这些信心伟人所经历的，就成为你的经历。这个神不再是好像雅各当年说，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以撒的神啊，他是这样祷告的。等到从亚兰回来的时候，这个神不但是我主亚伯拉罕的神，不但是我父亲以撒的神，是我雅各的神。信心的经历，你必须有第一手的信心经历，不是第二手，不是第三手。我自己在教会长大的时候，我从信主开始，我们教会传道人是吴永长老。吴永长老一生有很多特殊的经历和见证，什么癌症得医治啊，医病赶鬼啊，什么东西都有。可是如果我们所有教会的人都是哦，吴永长老的神啊，如果你祷告每次都这样祷告，够的。吴永长老的神必须成为你的神，否则你变成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有人这样说，上帝有儿女没有孙子，没有孙女儿，意思就是说每一个都是第一代的。因此亚伯拉罕他上了摩利亚山上，把以撒献上的时候，他献上了，神又把他的儿子给回他了，所以对他而言是重新神还给他的。所以这是一个试验，不过这个试验不是每个人都过关的，有些人在这个试验当中恐怕有些人就过不去了。亚伯拉罕成为信心的伟人，是因为在这件事情上他无条件的顺服，而神也让他看见，神虽然给了人一些看来不合情不合理的要求，但是耶和华神以勒他有预备，他不会做出一个自我矛盾的事情来。可是你不从信心的角度踏出那一步，你可能永远看不见，你永远会在逻辑中去争论说，这个神太不合情合理了吧。因为关于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事情，在神学论文上你可以找到不知道多少篇在讨论这种事情，
可是我也深信所有讨论这些人的人，所有质疑怎么有这种圣经的人，通常他都没有上过摩利亚山。上过的人他更能够深刻的体会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对我是什么意义。然后接下来就是以撒，就是这个儿子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在整个旧约中，以撒从来不被列为一个很突出的一个伟人，他这个人跟他的父亲相比呢有很大的反差哈，或者说在父亲这个大的名誉阴影之下呢，他似乎变成一个无名小卒似的。在整个圣经中关于亚伯拉罕的这个记载呢，很长的啊，长达大概有十章左右，以撒呢大概是一章一章半，很短的。他似乎是一个过渡的人物，从伟大的父亲亚伯拉罕，然后一个小小的小人物这样一过，然后再来就是跑到他儿子雅各。那雅各的记载又是好长好长，是在前一个伟大的人物或者后面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当中，以撒就这样过渡性的角色。可是这边把他列为信心的伟人，因为他因着信指着将来的事给两个儿子祝福。如果你读创世纪就知道，其实以撒本来是有私心的，他本来想把这个好的祝福给他的他喜欢的大儿子，是以扫，那个双胞胎的以扫，结果呢是给了雅各。但是这个祝福要给雅各也不是那一天阴错阳差产生的，事实上神老早就已经有预告过了，因为他的妻子利百加要生孩子之前，那个双胞胎还没出来，在里面两个孩子在打架的时候，神就已经告诉利百加了，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只是人的私心，以撒呢还是想把这个祝福给他的老大，结果阴错阳差就还是回到雅各身上。但是这个是信心，什么意思？因为以撒知道从他父亲来的亚伯拉罕告诉他神应许了许多东西，包括这个地，这块地将来是我们子孙的，包括将来所有一切的祝福从我们这个家族亚伯拉罕以后，万国万族万民因为我们的后裔。对亚伯拉罕，我的后裔那就是你以撒跟你的后裔。对以撒来讲，他似乎已经看见他们的后裔，因此他的祝福是因为对于未来的应许有这样的看见，他才会祝福的。今天我们不是任何一个做父母的，哪一天你年纪大了，你顶多写个遗嘱，你就把你的剩下那个小小的一点点的财产啊，这个破茶几虽然是破破的，不过我用了25年了哈，就留的。你的写遗嘱写什么？不过写这个而已。你能够给你儿子祝福，你凭什么祝福？你没有应许，你怎么祝福？所以为儿女祝福，这不是一个传统。就是因为有一个应许，所以他凭着信给他儿子两个儿子祝福，这是一个信。至于过程中的问题，在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来讲，这不是他考虑的，也不是他看重的问题。他是从那些事情的背后看见一件事情，有一个信心在这个地方。那提到雅各，雅各老的时候也有同样一个问题发生了。他所爱的儿子约瑟最后一次来看他，带着他两个孩子，等于说雅各两个孙子，一个以法莲，一个马拿西，带来的时候最后还要给他们孩子祝福。老大 大孙子其实是就是约瑟的大孩子是马拿西，小的是以法莲。结果呢，在以色列当中右手右边都是大的，所以在圣经中只有右派没有左派的，左派都是错的，右派才是对的，是对的是大的。所以呢耶稣是升到天上，希伯来书说的他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他不坐左边的，右边右手。诗篇每次说你的右手怎么样怎么样，都用右手的，从来不用左手的。所以祝福的时候右手的祝福是比左手大的。结果呢，约瑟带来的时候就让马拿西在雅各的右手边，那时候雅各已经脸老风黄，看不见，几乎是瞎了。所以他就手这样一祝福两个孩子的头，右边就是马拿西，左边就是以法莲。 那右边的祝福大吗？就没想到雅各呢，他就其实是挺麻烦的，他手这样子，右手按左边的，左手按右边，你可以想想看，你自己试试看，你手这样一弄，这个姿势也是怪怪的，然后这个挺不容易的。所以约瑟一看说，爸，搞错了，老大在这边，他就把手拉过来。雅各说，我没搞错，又回去了。为什么？他肉体的眼睛老眼昏花，心灵的眼睛或者从信心中他已经看见了，将来十二个支派里面，以法莲是大的，马拉西是小的，他是这样祝福了。所以他提到说，他是凭着信心来祝福的，然后扶着杖头敬拜神，他因着信做出这样一个行动，他不是个人的喜好的问题。所以其实从亚伯拉罕的家谱里面，你会发现是一代两代三代连续好几代都不是长子的祝福，亚伯拉罕自己不是老大，老大是哈兰，甚至他另外还有个哥哥叫拿赫，所以三兄弟他最小。结果呢，神的祝福是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先生了一个以斯玛利，是他的妾夏甲生的，结果呢算起来以撒是老二，但是老二的祝福，以撒生了双胞胎以扫跟雅各，结果不是老大是老二，得到这个最后的祝福。雅各十二个儿子，不是老大，老大叫流便的祝福，不是，祝福临到老四犹大。土地分的时候呢，约瑟多分了一份，也不是老大。约瑟这一代呢是小的以法莲，这都是神的主权，神的恩典。但是雅各在晚年的时候，他以信心好像看见了这一点，所以在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说，他做的事情都看来是非比寻常的，可这个非比寻常却是出于信心所做出的决定。信心做的事情常常有的时候是不按牌理出牌的，不一定合乎逻辑的。然后下面接下来就开始提到摩西，因为不可否认摩西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是另外一个非常突出的历史的伟大人物，因此谈到摩西的信心的见证的时候，也是用比较长的篇幅，从二十三节一直到二十九节都提到跟摩西有关的。当时法老王下令要把所有希伯来生的男孩子全部杀了，父母要把他丢在河里，就他父母呢藏了三个月，然后再把他放到小篓子里，然后被法老女儿收养了。所以希伯来书的是这样说，他的父母所做的事情显示出他们对神的一个信心，是因着信做出一个冒着生命危险所做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做的这件事情会跟王的命令有抵触。二次大战的时候有一个故事，有人看过电影，有人看过书，叫做密室 The Hidden Place， 就是在河南有个基督徒的家庭，当时希特勒的纳粹政府要捉拿所有犹太人，然后一共杀害了600万人，那那个基督徒的家庭就藏了十几位犹太人，那因此是德国政府下令谁藏的话呢谁一样同罪的。那他们是因着信，他们做出一个冒生命危险的事情，当然最后很多年之后还是被发现了，就是那个荷兰的基督徒家庭全家只有一个人活着， Corey， 其他的全部死在集中营，包括父母，包括他的姐妹，全家忘记死了几个。但是他们是因着信做出一件事情，所以同样的他们所做的事情好像不合乎常理，因为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何况犹太人跟你有什么瓜葛，非亲非故。但是因着信，有些信徒会做出一件事情。二十四节，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重之乐。他看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为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摩西被法老女儿收养，在埃及王宫中生活的40年， 身上没有明确的记载，他是从一开头就知道他自己的希伯来人、以色列人这种身份呢，还是后来才知道？
那身上没有明确的说，不过合情合理的来说呢，非常可能他很早就知道。为什么？因为当他被法老女儿收养的时候，他的奶妈就是他的亲生母亲，所以他亲生母亲事实上用奶妈的身份抚养他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的姐姐米利安是当时把他的弟弟摩西，看着摩西被法老女儿收养，然后跟法老女儿建议说找他妈妈去做奶妈的。所以因此摩西的姐姐米利安，我相信他常常会出入王宫可以看到他弟弟的。那在这个交往过程中，摩西不知道他是谁吗？我相信他知道。到一个时候你就要做出一个决定，你要做法老女儿的儿子。他可能因为这个特殊的身份，当然我们没有办法确定百分之百确定说摩西当时的身份是不是有继承法老这个王位的可能性。那我们也在一直在追考这个从考古学从历史来追究说当时的法老的女儿可能是谁。虽然我们有一些线索也不完全太离谱的，但是我们不能百分之百确定。因为如果我们大概确知出埃及的年代的话，从埃及的历史来对照，我们是可以找出历史当中的一些人物。那不管我们是不是能够对号入座说当时法老女儿是谁，不过你从一个角度你可以这样考虑就了解了。法老的女儿所收养的孩子，当时在收养的时候，收养就是跟真的儿子一样，因此法老女儿的儿子对于法老王来说就是他的孙子，这不是不可能有继承王位的可能性。虽然他的排行未必排第一，继承权，但肯定是有这个权利的。或者至少至少他不能继承法老王呢，他作为一个埃及的王子，皇亲国戚，拥有大权，拥有一切荣华富贵，这绝对没有问题，即使不做法老王。但实际上是说了，他因着信他不肯享受这个，他宁可把自己看为希伯来人，但实际上没有用希伯来人，没有用以色列人，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楚，他是把自己看为神的百姓。这个身份认同是不一样的，他不是跟受苦受难的人认同，那他就是革命党，他不是，他不是革命党，他是跟神的百姓的身份认同，他宁可做这个，他也不愿意享受埃及王宫中可能作为法老女儿之子所能够而且所应该享有的一切荣华富贵。他把那个所有的荣华富贵看为什么呢？他叫做最终之乐。这并不是说作为王子你每天的生活就是在罪罪恶犯罪，那倒不一定，但是只是在那一个抉择上的时候，他会觉得我拒绝承认自己是神的儿女，而愿意宁可自己去做法老女儿之子的时候呢，我那个抉择就叫做犯罪了。所有的快乐从那个得到的都叫做最终之乐，不见得他在王宫中每天都是搞一些什么色情的啦什么这种，所以说王宫做的事情没有一件好事，那倒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做什么事情，而是这个抉择，当你知道你的身份而你放弃了你的身份，做这件事情可能无伤大雅，但在神看来那就叫做犯罪。那那个所得到的好处都叫最终之乐。我们举个例来说吧，你选择工作的时候，你毕业了，学位拿到了，三个工作等着你，你就挑嘛，然后算啊，这个薪水多少啊，这个怎么样，这个怎么样怎么样，对，然后你挑来挑去，你考虑什么以及你不考虑什么，这就分别出你是一个有信心没信心的人，或者说你是有信仰还是没信仰的人。如果任何一个人他挑的时候会挑薪水啦、升迁啦等等等等，然后他当然不会考虑什么，当然不会考虑说有没有教会啊，基督徒怎么样啊， 他不是基督徒，他干嘛考虑这个呢？
对，那不能怪他。
那如果你是基督徒呢？你从来没考虑过去到那儿，除了薪水好什么以外，其他属灵上一无所有。你考虑过属灵上你自己还要继续成长，你需要可能有传福音的机会等等，这些你考虑过没有？如果你从来不考虑，以至于你去的那个地方待遇是很好，升迁的也很快，那那个叫做最终之乐。你说我去那个上班，我犯了什么罪了？当你在选择的时候，你忽略到你作为一个信徒你应该考虑的事情，以致你做出一个跟神的旨意违背的时候，那个叫做犯罪。摩西的意思在这里，不是王宫之墓里面每天在干犯罪的事，不是这个意思，是他选择了成为神的百姓。虽然在那时候神的百姓以色列人希伯来人只是奴隶，他宁可认同自己是奴隶而不要做法老女儿之子。这个选择叫做因着信他选的。那当然二十六节有点奇怪，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耶稣还没有降生呢，是1400年以后才降生，他怎么知道有耶稣基督？他所受的苦怎么跟耶稣基督的什么关系？叫做为基督受的凌辱。其实他的意思就是从我们今天的读者回顾来解释整个事情，看整个事情的时候，他选择的与百姓神的百姓同受苦害的时候，就等同于好像认同基督所受的凌辱。他等于是个认同，作为神的儿女，他觉得即便受凌辱都比得这些财物好处更好。因为当我为基督受凌辱，或者说作为一个信徒我受到的是一些苦害等等这些东西的话，我最后有一个赏赐和报赏，那个远比埃及的财物更多更大，所以我做出一个选择，这个的意思。所以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他看不能看见的主。这个也是有点特别，他当时在埃及的时候因为看到有埃及人在欺负那些做奴仆的以色列人，他自己认同自己是以色列人，所以他就出手就把那个埃及人打死了。后来为了这件事情，圣经上说他就逃到米甸去了。看起来逃亡的时候是没信心，对不对？有信心，要杀要剐随你，那你跑了就没信心了。这边却说他是有信心的，他是有信心而离开埃及。耶，他是有信心还是没信心呢？不过你从一个角度来想哈，至少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我说过的，摩西不是革命党，他不闹革命的。他要闹革命的话呢，他是很有本钱的。为什么？他的身份很特别，他是希伯来人、以色列人，可他又是埃及王子，而且看来武功不错嘛，啊，三拳两下子就打死一个人，哎，这还不是很简单哦。然后那么多以色列人受苦受难的时候，大旗一挥反了，哎，你说会不会反？他可以造反，他为什么要逃亡？换句话说，从希伯来书作者的角度，他去米甸的时候是出于信心的。什么叫信心？第一，他没有用人的方式带头造反，他可以，他有本钱造反，他没有。第二个，他一去的米甸旷野，他是想用一个字叫什么？恒心忍耐。他跑到米甸旷野几乎是隐居了40年之久。我说如果他用人的方式来，他可以带头闹革命，然后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如果用人的方式，他没有。换句话说，希伯来书作者是认为他离开埃及去米甸的时候，这是出于信心，所以因为信心他能恒心忍耐，默默等候40年之久。以人来讲，很多人会问这样的问题，连基督徒自己都问一个问题，我们就每天祷告吗？然后什么活都不干，祷告祷告祷告，这好像是借口，你只祷告什么事都不做。那摩西呢？到旷野40年，每天对羊弹琴，40年之后连话都不会讲，到神要用他的时候，他说我左口笨舌，的确嘛，你对牛弹琴 对杨坦锦一样，四十年之后再会讲话的都不会讲话了。那当然我也不知道他每天对杨坦锦，他为什么不跟老婆讲话呢？不过他去牧羊都一个人去牧羊，所以老婆也不在嘛。四十年沉默，四十年，这要多大的耐心啊。希伯来书作者是说他是因着信，他忍耐四十年，到神的时候到了，神呼召临到说，摩西你八十岁了，不过差不多了，可以用了，出来吧。他就重新出山了。八十岁不是年轻力壮的四十岁，但是这叫信心，这叫信心。有的时候基督徒我们在工作上会面临很多的试炼，正如保罗这个摩西面临这样一个试探。我们在任何的环境工作哈，不是只有说在中国工作上那种伦理道德方面的挑战很大，我相信你在美国也会，不然为什么美国在训很多的大公司小公司出现各种各样的丑闻，做假账，做什么做什么，人的罪性是一样的，不分东西的，所以只是在某个范围里面可能比较更普遍或者更嚣张一点，那另外做的比较漂亮一点让你看不见，但是有的，因为人的罪性是一样的。那你在工作环境中工作的时候，你就常常面临这种试探。那我自己也曾经碰过这样的一个情形。有一次我在台湾一个工厂工作的时候，我是副厂长，大小事情我都管。年底的时候总经理一通电话就下来了，哎，副厂长盘点的时候把库存的那个货，这个我们是用石油化学的液体的一个地球型的槽，这个液位就量了多少，加一米。我一想加一米啊，$30万呢，他叫我加一米，我听了就愣了一下，我能答应吗还是不答应啊？所以我一下子没说什么，等了大概十几秒钟都不讲话了，总经理也不知道我还在不在呢。哎，庄副厂长你还在吗？我在。怎么样，我刚讲的你听到了吗？听到了。那怎么样？抱歉，不行。我跟我老板说不行。为什么？我说我是基督徒，基督徒不能干这种事儿，报假账哎！抱歉，总经理，我做不到。我讲我做不到以后呢，好了，总经理那头没声音了，我也等了十几秒钟，然后我就问总经理：“你还在吗？”他说：“我在。”我说：“那我刚说的您听到了吗？”“听到了。”然后呢？啊。就算我没说好了，就算他没说了，电话就挂了。挂了以后我心里在想，他生气了吗？有可能呢，他下达命令我还给他顶回去呢，说我做不到，我不能够这种事儿。然后他会怎么样？在台湾，在中国现在也学台湾的嘛，年底阳历年年底就是阴历年快过年都会发年终奖金的。我这一下子奖金不是泡汤了就是打折扣了，升迁恐怕也受影响，你可以想一大堆，搞把饭碗都砸了。但是呢问题在这里，我心里我那十几秒钟在想我要怎么回答的时候，当然从基督徒的伦理道德的观念来看，说我当然不能做这种事情，就是违反法律违反道德的，这很容易，可是后果呢？所以的确还是犹豫了一阵子。我说不干的时候我损失什么东西啊？所以我想了一阵子怎么说呢，而且也不能凶巴巴的说，毕竟他是老板我是伙计。最后他在逼着问我的时候，我就说抱歉，我不能做这种事。电话挂了以后我还把我手下人找来了，我还公布了总经理刚才打电话来要我把那个业位加一米，我回绝了。我干嘛跟我手下人讲？我说我告诉你的原因在这里，我回绝了，有什么事情我扛。如果总经理打电话给你们，你们可不能背着我背后给我搞这种事，反正有什么我负责，但是不准做。我豁出去了，
我也准备了，大不了不干了，什么都没有了。感谢主，后来老板也没怎么样，年终奖金也还有，有没有少了一点我不知道，反正我拿到了。但是这个不是因为我相信我跟老板的交情如何，所以我敢说出这样的话来，而是在一个时候，你作为基督徒，你必须划清界限。如果你没有底线的话，你会一让再让，一退再退，到最后你都不知道你是谁了。有多少的基督徒，在各样的环境的试炼当中失败的时候，以后悔不当初，然后别人看他的时候说，这个基督徒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来呢？好像说非基督徒都做不出来，他做出来了。他不是一天做出来的，他就是一让再让，一退到退，退到最后完全没有立场，完全跟世俗人一样，甚至比世俗人的标准还要低，做出更乌七八糟的事情来了。摩西呢，他想清楚了，我宁可和神的百姓受苦，我也不要享受而且是暂时的最终之乐，因为我看重的是那永恒的祝福，而不是暂时的最终之乐。我可以保住这个工作，我可以加薪，我可以拿到年终奖金，但是以后呢，你这个工作不会是一辈子的，就算是我一直做到退休都不错，但那仍然是暂时的最终之乐，你失去的可能是永生。所以摩西有这样的一个选择。然后后面就提到说，当时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守逾越节，他们因着信守逾越节，因为逾越节这个是空前的，对以色列人来讲从来没有行过这种逾越节的礼，然后说那天晚上面命的使者会来把所有的长子都杀了，你信吗？所以信的人就杀了羊羔，把血涂在门楣上，不信的人就乱讲了，还有这回事？好，信与不信就决定那天晚上的结果。所以那天可能有埃及人，他不是以色列人，看到隔壁邻居的以色列人都这么做，经过九个灾了，这第十个了，有些埃及人就信了，他也去抓一只羊，他也去宰了，然后把血把门给涂了，哎，他没事儿。这种人还跟着以色列出埃及了，当然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是在民数记啊什么出埃及记当中提到，叫做闲杂人。闲杂人就这人不是以色列人，不是以色列人干嘛出埃及呢？埃及人还出埃及啊？他就是因为跟着这些人看着看着，哎呦，他都信了，那会不会有不信的以色列人呢？当然也有，他不信啊，逾越节的灾难就临到他了。然后二十九节之后呢，这就是提到他们过红海，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埃及人要过去就被吞灭。埃及人不是因着信的，他也过，可是不是因着信的，所以没有因着信的过红海就被吞灭了，因着信就过去了，他们就得救了。三十节之后所提到的就是另外一些信心的勇士，那么有一些很简略的提，有一些连名字提了没有详细说，也有一些连名字都没有。以色列人因着信回绕耶利哥，耶利哥七天城墙倒塌了，可能以后有机会或者你自己去看约书亚记你就知道，他们当时攻陷耶利哥的做法很特别的，他们所有的以色列的军队不打仗，第一天绕着耶利哥城走一圈，不准敲锣打鼓，静悄悄的走一圈然后收兵，第二天再走一圈，不准出一个声。你说在墙上的这些人要防卫的，说奇怪干嘛呀，又不进攻又不打仗，就好像绕着游行回家了。第二天又绕游行，连绕六天，到第七天那天呢，哎呦，还不是绕一次，到七次。那么第七次的时候时间到了，也是啊，一大叫一声，所有人就哇一叫城就倒了，然后耶利哥城就沦陷了。那你可以想象那些以色列人，如果爱打架的人啊，憋的都憋死了，对，就这样子，一天又回家了，又一天干嘛呀？这叫做因着信，因着信你不会做人要做的事情， 你要等候神的时刻，神的方式。神说不准出声音就不准出声音，到第七天的第七回，整个的过程是因着信，不是因着信我们会有各式各样的做法，但因着信他们经历到神的那种大能。三十一节也是跟耶利哥城有关的，是因为城里面有个妓女叫拉合，她因着信接待了这些探子，那些以色列的探子，结果呢当耶利哥城沦陷的时候，拉合和他全家人得救。那么也许我们会从这个慈悲的角度，或者从基督教伦理学的角度，哇，他是为了爱心，所以怕这些探子被杀掉了，所以他就保护他了。从希伯来书作者的观点是，他不是出于爱心，是出于信心，因为他保护敌方的探子，那可是要命的，而且不但是危险，而且事实上一件事情，好像对自己的家族，对自己的同胞来讲，是不是一种背叛行为呢？你可以从那个角度来看，基督教伦理学的角度，他这样做对吗？所以他做的不是从伦理学的角度，拉合所做的是出于信心的角度，因为他已经说了，我们全城的人其实都知道，你们以色列民族有神与你同在的，你们的事情我们都知道的，你们当时怎么出埃及，怎么过红海，所有的这些事情，包括过了我们耶利哥城对岸这个约旦河，哇，这一过来我们都知道，这不是人做的，这是神做的，你们是有神同在的。所以拉合选择的是与神的百姓认同，他所考虑的不是只是伦理道德，不是种族主义，不是国家主义，他考虑的是信心的问题，他要做一个神的百姓，这是他的选择，虽然有生命的危险。而三十二节就提到一连串提了六个人，他没有详细讲每一个人的事情，这些很多是在士师记的时代的，也有在撒母耳记，就是国家建立的时候，像士师来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这四位都是士师记里面的士师之一，除了巴拉算是一个领袖，不算是士师以外。那么大卫我们很清楚是第二个君王，那撒母耳呢是先知，也是高利大卫的，那这些人都是信心的伟人，还有其他的众先知，所以表示说有很多的信心的伟人，他们有些事迹到讲到这里的时候，他就没有一个一个的举例了，但是对犹太人来说耳熟能详的故事。但他说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如果我把这些详细讲的话呢，时候不够了，就表示希伯来书原来是一个讲稿，是在讲道的时候，讲道才会讲说哦，时间不够了哈，我还剩两分钟，对不对？如果写文章的话呢，看你要写多长嘛，你写得很长很长，慢慢读慢慢读，他不会说时候不够了，他说我不能一一诉说，因为时候不够了，因为讲道的人他有一个时间的限制，所以整个希伯来书是一个讲章的形态，不是一般的所谓书信。然后三十三节就提到了，有一些是前面这六个人，也有一些其他所谓的众先知哈，所有的这信心伟人他们怎么样，他说他们因着信然后做了很多事情，制服了敌国，这可以指谁？很多人都可能，这些士师们，基甸也好，巴拉也好，都是打败了敌国，他们得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堵了狮子的口，最有名的大概就是但以理了，被丢到狮子坑啊，很可能是提到但以理，然后灭了烈火的猛士，灭火的猛士呢，也是但以理，还有三个朋友被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王丢到火窑里去了，结果呢，火没把他们烧死，好好的。因此是最有名的故事，就很可能是指但以理的三个朋友。然后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这也是一样，可能可以指好几个不同的人，包括前面所提到的基甸。基甸本来是一个软弱的人，他不敢，最后呢他变成刚强，他成为领袖。然后三十五节后面也是一样，有很多旧约故事当中的一些历史的背景，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那么包括先知以利亚以及先知以利沙的时候，都分别有一个妇人他的孩子死了，后来从死里复活，这些事情可能还有别的。然后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到更美的复活。事实从三十五节以后哈，尤其三十五节后半节以后所说的大部分，这些人都因着信，可是有生之年所遭遇到的却是负面的，
前面好像都得胜了，前面脱了刀剑的锋刃，后面的呢是死在刀剑之下，被石头打死的，被锯死的，被戏弄，被鞭打，被试探，被刀杀，逃亡啊等等。这些部分好像都是属于负面，前面呢丢到火窑里，火烧不了它，成功了。可是信心的结果不见得都是正面，不是有信心我就不会生病，不是有信心我就只会赚发财不会赔本，不是我有信心谁都抓不了我，刀剑在我身上伤不了我，不会的。有些人一样有信心，但是呢被试探，有的被刀杀，被石头打死的也有，受严刑的也有，受各样的磨练也有，甚至被锯死的。在圣经上没有记载，不过犹太人的传说是说先知以赛亚是被马拉西王用锯死的，当时他已经七八十岁了。但这个不是圣经上的记载，不过犹太人的说法。但不管是指谁，他意思是说所列出来这些人往往是因着信过一种痛苦的生活。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不是列出信心的伟人以后给你一个错觉，只要我有信心我总是赢的，那才叫有信心。如果说我凭着信心，结果日子好像过得悲悲惨惨的，工作不顺利啊，这个不顺利，身体也不很好，然后病就过不去了，是吧？哎呀，就是没信心。哎，不是这么说的。有的人是有信心，但是他在人生中所经历到的是负面。因此有的人有信心，神让一些人因着信心成为得胜者，就得胜的好像是病得医治等等。在使徒时代，使徒行传里面提到，当时雅各跟彼得两个人都被希律王抓了，一个杀了，雅各杀了，彼得呢天使把他救出来了，两个都有信心，一个殉道，一个得拯救，同一个时间两个结果。所以不是彼得信心大过于雅各，说雅各死了彼得没死，不是这样讲的。两个一样有信心，神在他的主权之下，神在他的美意之下安排了，有人在灾难中，在压力之下，他好像从这里面出来了，另外一个人就一直在这个痛苦之内的。所以同样有信心的人，有人因着信心他并没有得医治死了，有些人因为有信心神很奇妙医治他，他病好了，都是有信心。其实真正的奖赏是什么？无论我身体的病是好了是不好了，这两种的结果的人都有同样一个共同的结果，那就是将来那个更美的家乡，更美的祝福，那个是都有的。至于这个人病没有好死了，或者那个病好了，两个都得到最后那个。因为就是病好的人他也只不过叫做多活几年，没有一个病好的人就永远病就都会好。那怎么永远不死？不会，他只是可能五十几岁得了一个病，结果好了，哎呦，过了很久。那我刚说吴永长老三十九岁得胃肠的癌症，那这让医生也不知道是胃癌肠癌，因为打开肚子一看全部腹腔都是癌细胞，所以医生说别开了。那开刀还是个基督徒啊，一开本来说要开六个小时了，就三十分钟就出来了。吴师母还很高兴说哇手术好成功哦，是很成功，因为不必开了，一打开来一看没救了，就缝起来，所以三十分钟就结束了。可是吴长老就从三十九活到八十几，那八十几还是会死啊。那后来他病的时候为什么神就不医治他？那继续医，那继续活九十、一百零五，总有一天会死了嘛。所以神医治他并不等于他的信心超过任何所有的人。三十九岁病得医治，或者三十九岁他就死了，他们都得到一个将来的永恒的祝福。有信心的人不是一定要得到今天我看见的到手的那个祝福，这不一定真的有信心。真的有信心的人是什么？他们要得的是正如三十五节所说的， 他不在乎现在经历什么，他要的是将来更美的复活，这叫有信心。那三十八节最后结论的时候说了这样一句话，这些人虽然好像历经千辛万苦，他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是这个罪恶的世界，是这个被逆神的世界不配有的，因为这种人是相反的，有信心依靠神，不惜任何代价跟随主的人，这样的人是这个被逆的世界所不配有的。那最后的结论说，这些人是因着信得的美好的证据，因为他罗列的这些人都是旧约时代的人物，是在那个旧的约之下的，他们仍然以信心得了美好的证据。你记得这句话吗？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第二节，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到三十九节几乎完全一样，这些人都在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其实证据这个字呢，可以说是翻译成见证，得了美好的见证，而且这个见证有的圣经翻译成说神为他们做见证，或者有的英文圣经甚至翻译成说他们在这个信上面得到神的悦纳， God approve， 神给他们开了一个证书，这些人是有信心的人，神开的一个见证证据。但是虽然如此，这所有旧约中有信心的人虽然得到神的悦纳有证据，但是还未得到所应许的，他们还少了个什么东西，因为神所给我们预备的更美的事，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他们在等一件事情，这是在新约的时候，我说那是旧约时代的信心伟人，现在有个新约了，耶稣基督来了，因此有一个更美之约，有一个更美的祭司，有一个更美的应许，这是新约时代才有的。旧约时代的信心伟人能不能得这个呢？能，他们要等候这个，否则呢就好像少了一点什么，就不够完全的意思。换句话说，将来有一天我们所有的信徒，有一天我们到天上与神同相会的时候，我们会在那里遇见所有这些信心的伟人，你会在那里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你会看见摩西，你会看见约书亚，你会看见所有的这些信心的伟人，我们都在那里同得的福音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祝福。所以有这样一个盼望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在今天的世上不管面临任何的选择，我们可以凭着信心往前走。信心的生活就是因为我有信心，所以我看见别人没有看见的，我会做一个选择，是在信心的眼光中看见的，所以我做出这样的决定，我做出这样的事情来。所以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是一个考验，我是真正有信心的人吗？求主帮助我们去经历这位神，认识这位神。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看见这许多信心的伟人，实在让我们心里大得激励。这些信心的伟人在人生的考验中，他们证明了他们里面有一个不可动摇的对你的认识和信心，以至于他们毅然决然地做出一个信心的决定。他们也经历到你是又真又活的神。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也能够来经历这样一个信仰的一种生活，就是不凭眼见，只凭着我们对你的认识。愿主来带领我们，愿主你的话语也眺望我们的心，让我们下垂的手、发酸的腿能够再一次挺起来，走这条信心的道路。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